所以我们现在通知出去，再寄出去来不及。所以我们请求弟兄姊妹，无论如何，你知道有哪些弟兄姊妹预备要来参加这个聚会的，请你务必告。我们还是读箴言，箴言第二十五章，箴言第二十五章。第11节，一句话说得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一句话说得何宜，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。不过，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那是指着我们说了一句话，说的何以？如果我们这样说，就等于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样。所以，我们的目的呢，这次就希望怎么样能说话说的何以？不过，不是为了自己说话，为主说话。怎样能为主说话说的何以？那弟兄姊妹。我们在座的，不管是弟兄，不管是姊妹，我们主给我们许多的机会为他说话，传福音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们看见一个不幸的朋友，我们总要说几句话来勉励他。到医院里面看望，到监狱里面看望的时候，我们就总得求主给我们一句话，叫这句话能够叫对方得救，叫这句话能叫对方有改变。叫这句话叫对方和从就不再就像几个博士一样就不再从原路回去，所以怎么样能为主说话说得合宜，那就是怎么样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最中心的目的，所以我们用8次的时间，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来看。怎样为主说话？那么弟兄姊妹已经注意到，我们没有说讲道，所以这8次不是讲道法。我们知道，在圣经，在这个圣经学校也好，在圣经学院也好，在神学院也好，有一个很有名，大概每一个学校都有这么一门课，那门课呢就是讲道法。那么教授呢要告诉学生说，那么将来你们要侍奉神，你一定要讲道。那么怎么讲道？那么怎么样预备讲章？那么应该有有引言，然后呢有主题，最后呢应该有结论。但是我们这次的目的不是讲到讲道法，因为讲道法就我们所知道的，是累积这2000年来主在教会里面所储蓄的。这2000年来，神的儿女从教会历史里面得到许多的经验，然后他们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这样讲，就能够叫许多人得着帮助。比方说，一个很有名的人，叫做斯布珍，我们都知道，他是很有名的讲道之王，这是毫无问题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告。许多人都认为说，在历史上，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，他是最会讲道的，那应该就是斯布珍。那么斯布珍写了一本书呢，叫做《给我的学生》。其实呢，给我的学生就是指说那些他训练出来的，他帮助他们能服侍的，就是怎么样能够为主说话。那斯布珍很会为主说话，那么他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，从教会历史里面他也学到了很多，神大大的用他。那么现在呢，许多人就希望能够从斯布珍那里。得着帮助，那么这个就是讲道法的来源。我们知道，所以今天呢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很多的这个圣经学校，他们有一门的课就是教我们怎样的讲道。如果弟兄姊妹这次是以为我们讲讲道法的，你多少会有几分的失望。因为我们这次重点是重在怎样为主说话。怎样为主说话有一个秘诀，就是怎样为主不说话。那不止如此，怎样为主说话有一个秘诀，就是怎样让圣灵能打断我们的话。 许多时候我们的话是滔滔不绝，说没有完。只有那些话不是我们的话，我们觉得这是主给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让圣灵来打断我们的话。圣灵打断我们的话是祝福，不是损失。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，他说我一刚开讲，圣灵就降下来，那就是哥尼流家里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保罗、彼得在那里讲道，根本没有结论。他有了开始，有了主体，根本没有结论。圣灵不让他有结论。我们认为说，根据讲道法，最好的一篇讲章是有引言、有主体、有结尾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榜样，包括那次彼得，他说我一刚开讲，圣灵就降下来。那么，你如果读启示录、这创世、这使徒行传的话，你晓得彼得讲了什么。其实刚刚开讲，他讲了一段，大概讲了几分钟，讲到相当的重点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灵不让他讲下去了。结果呢，圣灵就降在这个哥尼流的家里。那弟兄姊妹，一个最成功的讲道是讲到一半，圣灵做工了，你不必做，圣灵接过去做。这是最成功的讲道，这是真正圣经里面的讲道法，不是神学院，也不是圣经学院里面的讲道法。如果圣经学院、神学院里面讲道法的话，那彼得那次是不成功的，因为是被打断。那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圣经讲座、在圣经学校里面或者学院里面，他们常常拿彼得、拿保罗做例子。他说，如果你根据讲道学的话，那保罗呢讲道讲失败。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讲到半夜，后来有一个人坐在少年人坐在窗台上睡着了，就掉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讲道讲到别人睡觉，证明你没有成功。讲到这个有人掉下去了，那么你看看这个不成功。所以今天的讲道法是告诉你怎样用最前面的10分钟，怎样能够吸引弟兄姊妹注意。如果弟兄们能跟随你20分钟，就能跟随你1个钟头。所以你要怎样的做？那么你讲到一个地方，你讲得津津有味，没有一个弟兄能睡觉。讲了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点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榜样呢？那如果根据这个榜样来看的话，那我们晓得死不争，不是，我们知道保罗那次完全失败了，怎么会讲到一个地步，少年都睡着了呢？所以可见呢，一面还有那次也犯了讲道法的这个禁忌，你知道讲道不能太长的，你如果讲个几个钟头，那么这个一定不是一篇好道。所以在美国，今天在这里是不同，在这里和今天在美国，你还是要有许多条件。如果你在美国弟兄姊妹中间讲的，他最多是1个钟头，他不可能超过1个钟头。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，有一些美国弟兄们一同和我们到那里，有对巴西弟兄们有点服侍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在因为是个训练局，有时候从7点半讲到半夜11点，也有这种情形。但是美国弟兄姊妹呢，到了1个钟头，他一定就站起来就走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个习惯。那么在一般人来说，人的体力是有限，所以在正常的情形底下，一篇道不能太长，你不能讲个3个钟头、4个钟头，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忍耐都用光了。所以没有错，的的确确，根据这2000年以来。在神的教会里面，大家从整个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所得的教训啊，不错，是有一些技术在里面，是有一些智慧在里面，就是讲道不要太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天彼得那天这讲章非常长，一讲讲到半夜，然后呢，等到孩子这个下去医治好孩子完了，他还在讲，还在播饼，所以这个聚会实在太长了。那难怪大家就睡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知道讲道不是没有方法，讲道是有方法，讲道是有技术。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他以为说这次我们是讲道法，那么你就会失望，因为这次我们纯粹从神的话语里面，不是从教会历史中。我觉得教会历史中经验是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叫2000年来， 在教会里面，神为我们储蓄了许许多多的丰富，对我们实在是有太大的帮助，叫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我们有弟兄起来为主站讲台的话，应该怎样能够供应神的话，叫许多神的儿女能够得着帮助。但是呢，我们这次的重点不在这里，我们这次的重点就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看神怎么用保罗，神怎么用彼得，神怎么借着他们说话。虽然他们很多地方好像违反了传道讲道法的规则，游戏规则，比方说像保罗讲得太长，讲到别人睡着了；比方像彼得，那次在哥尼流家里根本那篇道没有结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许多人为着要挽救他的道，叫这个道完整，结果反而失去了主的同在。所以我在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，我常常有一个年长人常常劝勉我们，千万不要挽救你的道。如果主给你话，不要忘记你不是主人，你只是传递主话的人。圣灵说够了，圣灵就浇灌下来，然后圣灵做工的时候，你就不必做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讲道应该讲到圣灵能干预，讲道能够讲到圣灵说让我来吧，那弟兄姊妹，这篇道才是最成功的道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从头讲到尾，我们讲的头头是道，我们有头有尾，而且非常有逻辑，我们觉得这篇道真好，许多人都点头，但是圣灵有的时候不做工，所以这不是一定是一篇很好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次不能说没有一点都没有讲到讲道法，我想这也不对，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什么样的道是成功的讲道，怎样的是合乎主的心意的，那怎样的说话才是金苹果在引王位，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大家追求的目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平常的观念里面讲道的时候，只是一般特定的一般弟兄姊妹。那么比方说在有的聚会里面是牧师在那里讲道，传道人在那里讲道，那么如果有的聚会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，那么有一些弟兄们他们起来一同来背负那个话语的责任，他们起来为主传递主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弟兄姊妹也起来为主说话。所以多多少少在我们的感觉里面，我们觉得今天讲到为主说话，大概就特别是指着这些弟兄们，或者说这一次的话对这一班弟兄姊妹有帮助，那一点都不错。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相信这一次的话希望能对这一班弟兄姊妹也有许多的帮助，叫他们在教会里面为主说话的时候能够就像金苹果在引王里一样，每一句话都说得合宜，每一句话都说在主的面前，每一句话都说到弟兄姊妹的里面，不只叫他点头，能够叫他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错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呢，这次我们的目的不是限于这一班的弟兄们，如果光限于这一班的弟兄们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那就是很少数很少数的。但如果你翻开圣经，为主说话不只是这一班弟兄，这一班弟兄没有错。你记不记得彼得说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所以可见有一般人他们是专心是以祈祷跟传道为事的，那么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这是使徒们。那这一般，那么在这个传道呢，在希腊原文就是话语的知识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像彼得了，像十二个门徒，他们呢神给他有个托付，特别传福音的人神给他们有个托付，教师神给他们有个托付，圣经中的牧者神也给他们有一些托付，那这些人神把话放在他们的口里，他们应该说的合宜，他们应该起来造就弟兄姊妹，那这个一点都不错，叫做神话语的知识。但这次我们的重点不是光讲神话语的知识，因为如果光这样的话，那不是为着我们所有弟兄姊妹，那就是为着少数 神给他们恩赐，神给他们托付的这一班弟兄姊妹，那么他们就是为主说话的人。比方说，提摩太就是其中一个。你记不记得保罗说"务要传道"？这对提摩太说的。因为提摩太呢，是特别神兴起来的一个神话语的器，为主神话语的出口。如果就做基督的身体来说，那么这个人是做口的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，不是全身都是做口的，只我们整个身体就一张口，所以证明说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口，一点都不错。在教会里面，在一个地方，你看见神能兴起一些话语的知识，那么这些话语的知识呢，就像彼得所说的，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师，所以两件事，一个是祈祷，一个是传道，神话语的知识。不过有一般人，他专心把他们的时间、把他们的精力、把他们的一切，就投入在祈祷和传道这件事情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可以读给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，你就发现很稀奇。我们好不好读一读？我想这个非常重要，那就是。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第4节，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那请我们记得，这个不是指着神话语只是说的啊。我顺便说一下哈，这个中文呢，你讲到那个服事的本身，那个执事的执啊，是职业的职。那么讲到为主说话的人，那个是执事，那个执事呢，就是长执的执，就是长执啊，就是长老执事那个执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话语的执事，如果是职业的职的话，是指这件事情这个服事说的。那么像话语的执事呢，那个执就是执事长老的执事的执事的，是指这个人来说的。所以你记得吗？有话语的执事，有这些人，这些人就像彼得、12个门徒一样，就像有的传福音的像格里汉一样，这毫无疑问的，苏尚杰一样。那么还有像教师。或者是先知，先知就像桃树弟兄一样。那么这些呢，毫无疑问的是神兴起的20世纪神兴起的伟大的先知之一，有一个就是桃树。那么像尼托生弟兄，像这些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不是先知就是教师。那么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些人都是话语的知识。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们是以祈祷和神话语的知识为，他们以祈祷传道为师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是他们专注，他们就专注在神话语的执事上，专注在祈祷上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又是两件事，你看见吗？一个是祈祷，另外一个是讲道。所以这里说，凡男人讲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所以可见呢，这里是一般的弟兄们，这里不是指着所有的弟兄们，不是指着只有少数的弟兄，这是一般的弟兄。这一般弟兄们，他们有的时候祷告，有的时候讲道。那么保罗告诉他们说，如果他们蒙着头呢，就羞辱自己的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，这里有一般人，这一般人是几乎大体的人，他们不是专心祷告，也不是专心神话语的知识，不是。你看见，这就是基督身体身上的众肢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不只让他们做个祷告的人，神也让他们做一个传递神话语的人。所以这里讲的讲道，那么在希腊原文的这个讲道有个特别的讲究，等一等我们就会讲清楚了。那这个讲道呢，和这个彼得的讲道有一些不同，但是我们会看到说彼得也是个例子。那这个等一等我们再说，但是这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说这里祷告和讲道不是少数的人，祷告讲道是，这里是凡男人就是弟兄们都可以这样做。那么姊妹们呢，你看下面第5节，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 若不蒙着头，就羞辱自己的头，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暂时不去注意蒙头的问题，但这里起码给我们看见两件事：第一，就是凡男人祷告或讲道；第二，凡女人祷告或讲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我一定要记得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说话的。祷告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，讲道是为着人，不是，不对不起，就这个讲道是为着神来到人面前。那么祷告呢，是为着人来到神面前。你看见这是两件事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。所以在这里，你就看见说，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他们为主说话，我们也应当为主说话。所以谁说，姊妹们就应当就不说了。换句话说，好像说，只要讲到讲的，只要讲到为主说话，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，那么他会引一节圣经。等一等，我们会回到那节圣经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妇女应当在会中闭口不言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知道保罗说了一句很严肃的话，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？等一等我们会来看，到底这个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保罗那样说？那么特别今天在女权运动高涨的时候，你们很多人这些圣经根本就读不下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。我愿意给弟兄姊妹看见，根据这里的圣经，你就很清楚，无论是男人，无论是女人，他们不只是祷告的人，他们也是传递神话的人，这就是讲道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千千万万不要走极端了。那么有的姊妹说，她不需要学习怎样为主传递神的话语，那我就问她，那么今天你教儿童怎么教？你这不是为主说话吗？今天你叫儿童班，你今天叫主日学的时候，那么许多姊妹们起来帮助他们，这个不是为主说话是什么？当然是传递主的话。那么现在就算是有在有的聚会，你知道在一般有的聚会，这个不是在这里，特别是在英国，在有的聚会，在美国也有这样。我们知道弟兄运动啊，当初的弟兄们，他们呢非一切都照着圣经的教训，那么照着圣经的教训，所以呢他们的姊妹。这个头发都是很长很长的，因为头发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，所以在到你到他们中间去，那个姊妹头发从来不剪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在会中姊妹闭口不言，闭口不言是指着不剪诗、不选诗歌、也不祷告，说一句话都不说，只要沉浸的学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晓得慢慢在神的儿女中间呢，很自然的有一个印象。就是讲到为主说话是弟兄们的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你就算是你是在这种背景底下长大的，你如果有那个印象，你觉得只要有弟兄讲到，我们就闭口不言。但是就算是这个看法，就算这个领会是对的话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今天有一群儿童来到你面前，你怎么帮助他们？当然是姊妹起来帮助他们，所有的孩子都是母亲带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小心才可以。那么姊妹碰到姊妹的时候，那么怎么办？难道你没有时候为主说话的时候吗？那不光这样，你到监狱去访问，到医院去访问，你到很多地方，在你办公室里面有太多的机会为主起来说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怎样传递神的话语，怎样能为主说话，怎样能说话说得合宜。弟兄姊妹，特别有时候到病房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现在是最严肃的时候，人如果还有知觉的时候，就是意思在病房里面，还有现在我们晓得今天比从前更紧急。你晓得今天这个病人呢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比方说不能呼吸的，然后用机器来帮忙呼吸，所以插了很多的管子。 那么这个人如果醒着的话，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医生呢就常常就让这个罪人吃，不就让这个病人就吃一种的药，就让这昏睡，一直昏睡，一直昏睡。所以他不是昏迷，他是昏睡，就是有人叫他，他就醒过来，或者他可以张开眼睛。为什么？就是医生不要他太痛苦了，就叫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昏迷，都是在这种昏睡中过去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到医院去看望病人的话，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怎么在这个病人在昏睡，我不讲昏迷，我在昏迷以前，在他有知识的时候，你给他几句最重要的话，因为就在那个时候，也许你能够抢救他，那一句话也许就把他从地狱带到天堂去。所以你怎么说一句合宜的话，弟兄啊？你怎么一句话能够救他？那这个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？这个信息不是为着只有少数在这里站讲台的弟兄们，不是，这里特别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因为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责任，都应该把福音送出，都应该把神的话送出去。所以你怎么能说得合宜？你在办公室里面和你的同事天天面对面，天天一张桌子，你说了许多的话，但是有没有一句话叫他听了，叫他里面觉得扎心，叫他觉得不能不悔改，叫他愿意一同来听福音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今天要懂得怎样为主说话。我们需要学会一个艺术，就是怎样为主说话说得合宜，叫人能够得救。今天你帮助神的儿女，你就是个姊妹，你碰到一个年轻的弟兄，你能够帮助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没有蒙头不蒙头的问题，这里没有所谓权柄的问题，这里是需要的问题。所以你不能因为你是一个姊妹，你就可以失职了，是一个姊妹就可以懒惰了，不能。你见到一个年轻弟兄，你当然能够帮助他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怎么能用一句两句话就能帮助他？一句两句话能够点醒他，你知道许多人着迷了，你怎么样都不能点醒他。许多时候，你知道他落在一种光景里面，被仇敌欺骗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需要一句合宜的话，叫他醒过来。这就叫做金苹果在银网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这一生的目的。我们的目的就是盼望每一位弟兄，不管是男人，不管是女人，不管是弟兄，不管是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有的时候祷告，有的时候讲道。虽然我们不是像话语的知识，他们专心祈祷，他们专心神话语的知识，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传递神话语的人。用旧约的话来说，我们不只是祭司，许多时候我们也是先知。我们是传递神话语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基督的生活就是两面。有的人是专心祈祷传道，一面为着神来到人面前，一面为着人来到神面前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只有这几个人讲，我们就算了，就这些话为他们讲，这个对我们没有帮助。但是不，弟兄姊妹，这一次的聚会是对每一位弟兄们的。那么这样，我们晓得，我们就能够学习怎样为主说话。那么这样，弟兄姊妹不必等到传福音聚会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才传福音。你在办公室里面，在医院里面，在工厂里面，在学校任何的场合，你都能够为主说话。那等一等，我们看有许多很重要的例子，我们就知道这些人神怎样用他们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应该很清楚了，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目的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的，是为着每一位弟兄姊妹设计的。当然也很自然的会顾到那些真正有专一为着做神话语之事的，或者在教会里面，或者在什么，各种场合里面，神能用你来为主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必须从主面前学会一个艺术，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。金苹果就是神的话，但是金苹果需要银网来衬托它。 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来得着这个基础。但是我们说过，神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说话的艺术，和讲道法所给我们的常常有很多的差距。我们讲过，最成功的讲道就是圣灵做工的，这是最好的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光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我们讲的头头是道，可能有很多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我们不是证明成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可以点头，但是神的话没有进到他里面，神的话没有进去改变他，他仍旧是原封不动，我们仍旧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，在这2000年来，神一直的说话。神是用他已经写下来的话，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但是神写下来的话，它的中心是什么呢？乃是道成肉身的话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为主说话呢？为主说话就是，神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，用弟兄的口，用姊妹的口，我们要说话。但是我们是说什么话呢？我们是借着神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出来的话，来发表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话，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主。那这个就叫做为主说话。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那里说，都是说我们自己的话，你引莎士比亚，你也引这孔子，也引孟子，你说了许许多的话，这个不叫做为主说话。这个不叫做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金苹果放在银网里，就是神借着我们说话。这个话不是你的话，不是我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常常说话的人，常常为自己说话的人，不一定能为主说话。今天你能够在地上是个很成功的演讲的人，今天会演讲的人是高薪的。你知道，在美国，你如果很会演讲的话，人家问说，你讲一堂是多少？比方说参加他毕业典礼，你被请去的，这就是有名的名嘴。那么这就有行情。你如果请他的话，大概是3500或者是5000。我们知道这是世界上讲话的人。就算是今天你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名嘴，会说话，但是稀奇得很。今天不见得他会为主说话。所以为主说话，我们要弄清楚了。是神的话已经说过的话，就是圣经的话，他借着我们传递出去。但是这个神话语，神写下来的话呢，那个中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神的话有两个，你记得吗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就是神的发表。话把一个人发表出来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在主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，神是抽象的；如果没有看见主耶稣，好像我们神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怎么能认识神呢？因为神把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神说话了。结果我们知道，神说话了，那就是神把他自己表明出来。那神怎么说话呢？借着他的儿子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主耶稣在地上就是神的话，不过那个道是道成肉身的道，但是还有一个道是写下来的道，就是圣经里面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如果说讲道，我们只讲一种道，没有两种道。那个道什么道？就是圣经里面所写下来的话。那么圣经里面的中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，就是道成肉身的道。但是呢，今天借着你和我，用我们的口把它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每一个人都有使命，要为主说话，要为主说的合宜，要把金苹果放在银网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如果金苹果要放在银网里，你看见这个银网，神要做何等的工作？ 如果今天是要借着我们来说话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你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多少的工作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你要为主说话，你要注意的不是你所说的话，你要注意的是你所说话这个人。你看见吗？这个话没有问题，神的话是炼净过的。你记不记得在诗篇19篇里面？你记得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诗篇19篇里面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是比净，神的话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金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，神的话是纯净的，是炼净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有难处吗？神的话没有难处。那么神的话所启示出来，耶稣基督有难处，更没有难处。他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他而且把生命赐给我们，他就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今天的问题就是，谁来传递这些话？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今天不是讲到法的问题，不是你有那个方法你就可以了，没有用的。问题是这个人行不行？所以十字架一定要对付我们这个人。所以在我们交通怎样为主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注意那些方法，方法是很重要，但人更重要。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过十字架的破碎，没有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过的。这个人神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犁过，像耕田也犁过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人怎么能够为主说话呢？金苹果只能够放在银碗里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的口是神所创造的，但是不要忘，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肉体里面，那个发出来的就是苦的。结果我们能咒诅神所创造的人，但是。如果这个口被神使用的话，一面能够颂赞神，另一面我们能够传递神的话，在病床上，在最重要的时候，一句话，弟兄姊妹，把这个人从地狱里面救到天堂。你看看这些话多么重要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不是我们的方法不行，我们这个人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为主说话，我需要被主做何等，主需要在我身上做何等的工作？因为金苹果所需要的是银王。弟兄姊妹，神从哪里得着银王呢？今天神怎么能够工作再工作，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得着银王呢？你知道彼得在他为主说话以前，他是最喜欢说话，在12个门徒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不怕不认识彼得，彼得可以说是他们中间说话说的最多。你去看12个门徒，说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彼得。一个喜欢说话的人，就是个爱现的，喜欢表现的人。所以你在12个门徒里最认识的、最透亮、最透明的一个就是彼得。一个人一说话，就把这个人显出来。你记不记得他起头他不承认主耶稣啊？但是他一说话，他说你就是他们一伙的，因为你加利利的口音啊，告诉我你就是他们一伙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说话没有人认识你，你说话人家知道说彼得是加利利人，那么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彼得话说的越多，越显出彼得这个人。你看见彼得这个人，可以说他的心就在他口上，他什么事都是说了在，他是说了，这都是这个说了在想。他从来不是想了再说，没有，他说了再想，那么然后呢，他是做了再想，从来是这样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彼得，这个多话的彼得，神能用他吗？神还是要用他，弟兄姊妹。你看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站起来说话的就是彼得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彼得需要圣灵在他身上有更深的工作。彼得太相信他自己，彼得太有把握了。一个有把握的人就显在他的口上，在他的口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今天你在世界上会说话，不见得能为主说话。彼得天然就是会说话的， 神用不用他，谁要用他？但是在主复活，在主复活以前，请我们记得彼得所给那个彼得那张口不能为主来用，不能。你看彼得话多么怂啊！你记得不？你记不记得？有人说要不要纳税？那么他没有说让我进去问问我的先生，没有，他说纳。其实我们的主就在里面，他很容易就问他，他就说，他很容易出主张。在那么多人里面，你看见就是他最会说话。所以彼得，你和彼得在一起吃饭，在这个饭局一定很有趣的，从头到尾你不会有冷场。最怕的就是你请了一些人都不喜欢讲话，那就很麻烦，那顿饭吃得很难过，你这个一个钟头像一个世纪一样。但如果你找了一些会讲话的人呢，那就好了，你这个一在里面那这个谈笑风生，你就这个饭局就很容易就过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会说话的人，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像彼得一样的人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为着神要用彼得来拯救人，你记得他一次一张口3000人得救，另外一次5000人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彼得的口变成金口。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能给我们一张金口，我们一站起来，结果只要讲一篇，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你看看这个口是不是最贵的口，是不是最珍贵的口？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在彼得身上，主在彼得身上训练他，他失败了，他3次否认主。他在炭火面前3次否认主，结果主在炭火面前3次问他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真吗？”他3次在炭火面前承认我们的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他是失败了。现在呢，圣灵在他身上工作，到了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一站起来，3000人得救；然后一网撒下去，他一站一站张口，5000人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应该多多请彼得来，因为他只要多张几只口，全世界几乎都得救了。这样的口就是主所要用的口。等到彼得五旬节站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彼得没有学会讲道法，彼得没有说让我去修修课吧，弟兄姊妹，让我去多花一点修修课，那么也许我就会了。不，我们的主彼得是3年半在主面前，主调教他，主训练他，主雕刻他，主在他上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做到一个地步。现在你看见这是营王，现在神能把金国放在营王里，结果彼得一讲完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众人就觉得扎心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话是有果效的话。这个话是一针见血的话，这些话是把人从地狱里面拯救到天堂。3000人一次进去了，5000人一次进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更深的工作，更多的为主不说话，更多的说少的话，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的能力，神就把你聚集在一起，叫他编成一个营网。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的话说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的能力都消耗了。有的话也许还是好的话，但是我们说的太多了，我们就只有那么多能力。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，把我们所有的闲话都滤去，把我们所有的不准确的话都滤去，而且叫我们不做一个多话的人，能为着主变成一个说话说得很少的人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少说话是为着就叫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多说话。你不多说，你不说就算，如果你能说的话要叫人痛，如果你说的话要叫人翻过来，你如果说的话要叫人跳起来，起头他非常的反感，但是等一等，你看见神的话进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的。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主实在恩待他们，他们说话说得很尖锐，他们说话说都是一针见血。平常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这个天生就是这样，根本就这样，就是很会讲话的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就是这些平常很会说话的人不一定能被主用，因为那不一定是营网。所以 我们需要这些尖锐，本来会尖锐的话，为了主变成迟钝；本来那些迟钝的，因着主反而变成尖锐。那现在你才知道，这个刀开下去的时候不会肿，不会消发炎的，因为那个刀是消炎过的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需要一般弟兄姊妹起来用神的话来服侍弟兄姊妹。所以在你平常交通里面，你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弟兄姊妹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只能把闲话给他，你就是不能把主的话给他？为什么你和他交通了这么多还是这样？为什么他结果和你越交通，你看见他属灵光景越往下去，他不是往主那里去的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没有别的，我们是说了很多的话，我们是有很多的交通，我们也在一起有很多的祷告，但是不是一句合一的话。只要一句合一的话，弟兄们，就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这个医病的时候，他常常说，因着这句话，因着这句话，你的病得着医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话不在多，常常一句就够了，但是问题就是那句是不是从主来的，那句是不是为主说的，那句话是不是金苹果放在银网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盼望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有很深的羡慕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有个祷告，是主啊，但愿你把这个羡慕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爱你，叫我们更深的来追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所羡慕。那现在我想，我要再稍微的把刚才我所说的男人讲到女人讲到稍微再发挥一点，因为否则我想我们会有一些的误会。那么这些呢，刚刚好和新约神的旨意有很大的关系，那也是我们常常误会的，所以我想呢，我要稍微的把它说明一下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的的确在教会里面，神给了使徒、先知、教师和牧师，那这是很明显，这是神给教会的恩赐。那无论是使徒，无论是先知，无论是传福音的，无论是教师或者牧师，大家不要忘记，这些人都是为神说话的人，这些就是话语的指示，我想是很清楚。那么这些人，他们一定神给他们有个护照，特别的护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这是少数的一般人，这不是多数的。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，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我们要这整个身体在那里运动的话，你看见说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巴不得我们心中有一个羡慕，那个羡慕就是为主说话。不过这个说话呢，不是像话语之师那样说话，不是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忠心的话，你不知道神要怎么样用你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是神话语的指示，如果你从来没有为主说过话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主说话。那么如果你忠心的话，起头好像你只是你不是的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斯蒂凡就是个例子。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们特别选了执事在耶路撒冷，你记得吗？详细的我不去说他。然后其中有一个斯蒂凡，一个就是腓力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然后呢，这些人要起来管饭食，不过这些人需要被圣灵充满。那想想看，从今天我们来看，那么这些好像是管杂物的，这些好像是管总务的，这些好像就是旧约里面立位的一般人。那么一个，其中有一个是斯蒂凡，一个是谁呢？一个是腓力。那我们常常觉得这样的人呢，只要在世界上他是管理人才就好了，他如果是很好的董事长，他或者是很好的经理，我们就可以请他做执事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斯蒂凡却是被圣灵充满的，这样的人来管饭食，你不是觉得有几分浪费吗？那么如果你是斯蒂凡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，而且实在蛮有智慧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不错，有人选你，有现在有弟兄姊妹觉得你应该起来管理饭食，你不会觉得大材小用吗？那不错，他们是话语的指示，因为彼得和他们说，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是指着十二个使徒来说。 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彼得是话语的知识，毫无疑问约翰也是话语的知识。那如果你问斯蒂凡是不是，斯蒂凡不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斯蒂凡虽然是管理饭食的，但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。弟兄姊妹，等一等，你看见神要用他说话，就是因为他话说得太尖锐了，就是因为他说话说到人的心坎里面去，结果人要致死他，人要除掉他。弟兄姊妹，他所以被除掉，就是因为他为主说话，他说话说得太有效了，说话说到尖锐到一个地步，刺到人的深处，叫人里面扎心，而许多人都把耳朵都捂住了，都不要听他所讲的话。弟兄姊妹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次听见斯蒂凡传道的人不是路加，路加那时候不在场，那么路加怎么会描写使徒行传那一段？因为保罗在场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是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斯蒂凡的脸呢，像天使的脸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，寻道者的脸是天使的脸，他的心是狮子的心，那是斯蒂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斯蒂凡这个人是应该铲除的话，为什么他脸是像天使的脸呢？你看见圣灵在约保罗里面就开始工作了，那不止如此。斯蒂凡那天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主耶稣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你知道，那些犹太人不要听啊，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站在神的右边，那这些人站在哪里？所以他们是捂着耳朵，然后呢，终于把斯蒂凡推到城门外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这个捂着耳朵的人包括谁呀？包括保罗在里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他真的捂着耳朵的话，他怎么能够听见斯蒂凡那天所讲的，然后把这个材料讲到的这个记录给了多加，给了路加。那么如果他不要听见这些话，他怎么听见斯蒂凡说神人子站在神的右边，我看见那神的荣耀？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不要听还是听见。你看斯蒂凡多会说话，斯蒂凡那个话说的给人捂着耳朵，话还是进去了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就是那一次说话，保罗得救了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结果他，这个神就好像农夫一样，比这个保罗就好像牛一样，在那挣扎，他要走自己的路，然后神就用那个刺刺他，结果他踢那个刺，后来我们就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神就用谁来刺他呢？神用斯蒂凡来刺他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管饭的人能做什么？一个管理饭食的人把饭食管理好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神要用他来救保罗，神要救他，神要为他，为了保罗得救，现在神要用他。他不讲话就说，讲到一个地方人恨他，咬牙切齿，非要除掉他不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话是讨每一个人的喜欢，今天我们讲到一个地步，每一个人都爱戴，讲到一个地步，每一个人都拥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话不是，我们的话是从讲道法来说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为了很有名的传道人，我们的名满天下。但是斯蒂凡不是，斯蒂凡讲道讲到一个地步，把他命放上去。但是感谢主，没有斯蒂凡，没有保罗，所以斯蒂凡的果子是长远的。那现在你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分明斯蒂凡不是话语的知识，毫无问题的。所以你不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来的思想，很多弟兄姊妹觉得，如果你蒙恩的弟兄蒙恩，最大的蒙恩就是为主站讲台，那不站讲台就可惜了。那么应该为主，这是最好的。但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你永远不会为主说。如果你从管理饭食开始，在最小的事上中心，让圣灵充满你，让神的智慧充满你，让神的话充满你。现在呢，你看，虽然你是管理饭食，虽然你不是所谓神话语的知识，现在你可以为主说话了。弟兄姊妹，彼得一张口3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。斯蒂凡张口，他自己命送掉了， 但是感谢主，保罗却得救，得罪一个老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你不只要羡慕彼得能有一个金口，多好！感谢主，如果主今天能在我们中间兴起宋尚杰博士，能够兴起格里汉呢，能够传福音，那多好，金口多好。但是彼得只有一个，格里汉就一个，斯蒂这个还有就是还有这个宋尚杰也只有一个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你一直等着彼得，一直等着宋尚杰的话，那保罗什么时候得救？不错，3000人、5000人得救，但你叫神得着一个保罗不得了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？今天我们要的人呢，3000，只要给我3000人、5000人就好了。但是斯蒂凡的工作是不是就比保罗就差了，就逊色了呢？没有，我们感谢主。你愿意羡慕做什么，弟兄姊妹？今天主无论如何把你摆在什么地方，你要说主啊，感谢你，这是你给我最好的机会。但是我有个羡慕，我巴不得能为你说话，能为你说话是我的尊荣。我虽然不能叫3000人、5000人得救，但弟兄姊妹，你只要有一颗心是为着主的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斯蒂凡能为主说话，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。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不是光是彼得这一班人，不是光是这一班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是，反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很有趣的，你记不记得啊？这个神当初，主耶稣当初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你们要做我的见证，从哪里呢？从撒玛利亚，然后呢，犹太全地，从耶路撒冷，犹太全地经过撒玛利亚，然后直到地极。这是主耶稣的吩咐，这是主耶稣的旨意。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啊，神的这个工作太好了，你知道那个这个见证太好了，那个是一你看3000人得救，然后呢就8000人得救，5000人得救，已经快10000了。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谁告诉我们呢？这个雅各告诉我，你看现在信主里有好几万。我很可惜，下面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，这个下面就可惜。但你看信主里有好几万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你能够得着好几万人，你如果是彼得，如果你是雅各，如果你是约翰，你想想看，这是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？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耶路撒冷，把耶路撒冷能变成个模范的教会？不光是几万人，也是几十万人，神有更大的工作。他们似乎忘记了神当初说，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的。但是不能是开始不错，但是一直要往前，要到撒玛利亚，然后要到地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结果你看见神没有忘记他的旨意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用苦难，那就是保罗的事情，你记得吗？一个大的逼迫来，就特别斯蒂凡以后，那么大的逼迫来到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门徒们就失散了，那些3000人、5000人就通通失散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要失散？第一，给我们看见神的话、主的话一定要实现，就是你不能光留在耶路撒冷，这样福音永远传不开，这样福音不可能传到地极。第二，如果光在耶路撒冷的话，你所依靠的是谁？你所依靠的这些话语的知识。每次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敢说弟兄姊妹，你我一定是被动的啊！我们为彼得祷告就好了。所以弟兄，每次只要祷告，就你为彼得祷告，只要主给彼得好的喉咙，让只要彼得一张口，那个3000人，你一看就是5000，一看就6000人，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做别的了。所以不知不觉，你觉得这个还要基督身体吗？这个你只要这个大肢体摆在教会里面就可以了，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就起来了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耶路撒冷神借着彼得，不过是借着他开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手里拿着钥匙，你记不记得？你这个主你记得我们的主不是把钥匙给他吗？那个钥匙做什么的？那个钥匙是开天国的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彼得不是特别的，彼得不过是他第一个开门的，所以他在五旬节开了一次门，在哥尼流又开了一次门，所以是多数的钥匙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天国的门就这样打开了，往这么一撒下去，它是开始的，但是它不是包办的。他不是代替的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基督的身体能够得着完全的彰显，如果你光留在耶路撒冷的话，那没有多久以后，你靠这几个，靠他们就可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呢，神用苦难、用逼迫呢，就把他们分散出去。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姊妹听，你们不必要读，你们不必要看。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时候，从那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那就是斯提凡殉道以后。那么除了使徒以外，你看见没有？圣经的话很清楚，除了使徒以外，他们仍旧坐镇在耶路撒冷。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都分散了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神化整为零，你看救了3000人，救了5000人，我们希望把他聚在一起，变成个模范教会的，结果你看见神把他们打发走了。那为什么弟兄姊妹？就是因为神把他们打，这些都是门徒，这些都不是特别，这些都不是神话语的知识，神话语的知识都在耶路撒冷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这些人呢，他们要走出去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稀奇不稀奇？你看见吗？现在他们往各处去传道，所以证明说他们往各处把福音送出去，把神的话送出去。那么然后这样说，腓力就下撒玛利亚城去。稀奇的弟兄姊妹，腓力不过是个执事啊。但是很奇怪，后来你知道腓力是个传福音的人，所以现在呢，他就到撒玛利亚去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不是彼得，现在是腓力。腓力不是神话语的知识，但是现在神用腓力说话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腓力就下撒玛利亚去。那么很稀奇，他做什么呢？他说宣讲基督，稀奇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叫做讲道。什么叫做讲道呢？讲道为主说话就是宣讲基督。他不是神话呀，他不是像彼得那样，不是，他是个传福音的人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不过是管饭食，他不过是执事里面的一个，他不过是管理饭食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也在小事上忠心，感谢主，现在呢，神用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又是一个例子。除了斯蒂凡，现在是腓力。他去了，那么他怎么宣传、怎么宣讲基督呢？那么你记得太监的故事，因为太监正在读以赛亚书53章，那么你知道这个然后呢，他就问他，就问他说，你听见他念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那个人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不站在讲台上说话不是。现在的腓力被分散出去以后，神要用他传道。怎么传道呢？他碰见一个太监，太监呢读圣经读不懂，他就讲给他听。然后太监就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的，指着别人的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叫讲道，这叫为主说话。这个说话从哪里讲起？从以赛亚书讲，从圣经讲，你不是从他自己讲起。现在我们传福音啊，常常从自己讲起，传福音常常从人的需要讲起。但是这里你看见吗？这个他讲的是从经上讲起，对他传讲，这叫做宣讲基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后来太监就得救了。太监的得救，不要忘记，福音就从那里就送到非洲去了。今天的以索比亚那一代的福音，就是那个，就是腓力的果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他不像彼得一样3000人5000人得救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是借着腓力把福音送到非洲去的。稀奇不稀奇？这就是主怎样用腓力说话。但这只是一个例子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再听下去，我再读一段圣经给弟兄们听，你就很清楚了。那么你读到11章的时候，有一段圣经这样说了，他说，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他们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比安提阿。然后下面很有意思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你看见吗？这里讲道，那么这个讲，他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讲道不是彼得在那里讲， 也不是腓力在那，也不是斯蒂凡在那里讲，是召唤遭难世上的门徒，一直走到腓尼基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。然后来呢，他们到了安提亚，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说只有彼得可以为主说话？谁说只有斯蒂凡或者腓力可以为主说话？只要那些被四散出去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不只对犹太人讲道，他们也对以西利的人讲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只有在讲台上才是讲道，不，你只要宣讲耶稣就是讲道，因为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。所以稀奇的很，讲道讲道，我们是讲到道的本身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道成了肉身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。你无论到哪里，也许是苦难逼把我们送去的，也许是因着某一种原因把你送到美国，或者某一种原因把你送到乡下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要忘记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传扬福音。无论因为我们不传福音，我们就有祸了。所以传福音就是传主的话嘛，传福音就是为主说话嘛。难道说只有弟兄可以传福音，姊妹就不可以传福音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就得着一种印象，结果整个身体瘫痪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有一半的肢体不运动的话，你说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，是不是？那么根据圣经，你知道最标准的这个神的家就是伯大尼。伯大尼神的家是两个姊妹一个弟兄，所以一个教会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两个姊妹就有一个弟兄，那个姊妹应该比弟兄多，所以现在台湾很多地方是很正常的。你看姊妹比弟兄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只有弟兄在那里说话，有大半三分之二都不说话，这个身体一定是瘫痪的嘛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得着这些观念，结果呢，有的人那么慢慢你看见姊妹就瘫痪了。那么如果姊妹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好好的学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姊妹只能讲家务事吗？难道姊妹们只能够这个说家里的话吗？难道姊妹不能够把基督传给别人吗？不能够帮助许多弟兄姊妹？当然能够帮助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为主说话不只限于金口的彼得，不只限于被圣灵充满的斯蒂凡，不只限于传福音者腓力，还有那些四散的门徒，每一个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2000年来有这么多人蒙恩得救，就是因为每一张口都出去为主说话了，每一张口都变成银芒，让金苹果都放在银芒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见证就出去了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的口能够被主用，叫我们主来借着我们能够说一些合宜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。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等到这些门徒们都是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整个身体动了，这个就叫做教会传福音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错，神要用格里汉，神要用宋尚杰，就好像神用彼得一样，但你不能一直等彼得，你不能一直等格里汉，你不能一直等宋尚杰。现在听说他的儿子接续了格里汉，那么的的确确神也用他的儿子，的的确确在澳洲也做了很大的工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，你不能只等这些，你也不能只等教会里面少数弟兄姊妹起来说话，每一个弟兄都应该为主说话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学习金苹果怎样放在银网里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看，都知道说应该要为主起来说话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有没有教训是这样说的。刚才我们是看榜样，很清楚，那个榜样很清楚，不光不是彼得，也不是，所以很清楚，就是说今天这些说话的人不光是神话语之士在那里说话，不是他们专心在那里说话，你看见就是一般 弟兄姊妹，就是其他好像不是专心做那个执事的，神照样用他们。所以因此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羡慕。那现在我想我们要读一段很重要的圣经，那这段圣经常常是被误会，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呢，我们能把这段圣经把它弄清楚了，我们希望能够有很清楚的了解才可以。我们好不好翻到这个十二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。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十二章，我们读到30节。岂都是得恩赐一并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方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个很严肃的问题，就是今天圣灵恩赐的问题。那么许多人今天说我们要说方言，那么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得了圣灵的充满，他们也说了方言，他们也觉得说方言何等的可贵。但是现在呢，在教会里面，一直到今天，大家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到底应该不应该说方言？那么不要忘记，保罗明明告诉我们不可以禁止说方言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保罗岂都是说方言的嘛？所以可见有的人不说方言。但不止如此，岂都是恩赐一并的吗？岂都是方言的吗？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啊，恩赐不只是一种，恩赐有九种，最少有九种。怎么知道呢？我们翻过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前面，你看第7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你看见吗？弟兄姊妹，要重要，不要忘记了这个恩赐什么呢？恩赐就是圣灵呢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的。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恩赐，是叫别人得益处，不是分裂神的教会，明白吗？你如果说方言是叫人得益处，如果你有别的恩赐是叫人得益处。好，那么下面呢读下去第8节，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会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也是恩赐，你明白吗？什么叫恩赐呢？第一个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，第二个恩赐就是知识的言语，然后你再读下去到最后的时候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方方言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所以己意分给个人的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己意是谁的意思？圣灵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给你方言，你就说方言；圣灵给你这个，你就这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做的不是你做的。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言可以教的、可以学的，那就不是圣灵的恩赐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告诉你说我可以教你说方言，你跟我一同跪下来，我这样说，你也跟我这样说，那么这你不就说方言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如果是这样，就不叫恩赐。所以恩赐呢，一定是圣灵给的，而且不是你要给的，是圣灵丰随着意思，所以圣灵高兴给他方言，圣灵高兴给他翻方言，圣灵高兴给他智慧的言语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告诉我们，最少方言语恩赐有九种，这九种的恩赐都叫人得着益处，都叫身体得着造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圣徒呢，有人觉得方言的恩赐比较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比较神奇。还有异病的恩赐比较好，因为这个也比较神奇。那么你说什么智慧的言语啦，你说什么知识的言语，这个不大神奇啊，很平常，对不对？其实弟兄姊妹，这个也很神奇。一个会说知识的言语，会说智慧的言语，这是圣灵给他的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智慧是天上来的，知识是天上来，你怎么能说不神奇？不过我们肉体感觉到凡是戏剧化一点的，那个就比较神奇。所以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那个时候的倾向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的恩赐太多太大了，结果呢，在这个9个恩赐里面，他们排名次第一是方言，你看见吗？第2是翻方言，然后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、第8、第9，这样一直下去。 那你知道保罗啊，为了要矫正他们，你在一棵树如果往这边倒啊，如果你不矫正它，没有多久就一直往那边歪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懂得的人呢，就把树要矫正它，一定要把它搬到这头来，然后才跑到中间来了。所以现在保罗怎么做呢？保罗他排名是第一，不是方言。第一是什么呢？第一是知识、智慧的言语；第二是知识的言语；第三是信心。稀奇不稀奇？然后方言都方言的呢，他爬在最后面去。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时这些弟兄们他们走了极端了，他们因为这个太神奇了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是说方言。保罗和其都是说方言的。你们不要做统一的工作，圣灵不做统一的工作，圣灵是喜欢多花样，圣灵把这个给他，把那个给他，所以没有都说方言。你们怎么把圣灵没有做的，你们把它统一起来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保罗明明说不可以禁止说方言，这是圣灵给的，怎么可以说不可以说？我当然不可以禁止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现在呢，保罗给他排个次序，你不要轻看这些，不要轻看这些，这个不神奇的，好像平常的恩赐，这也是恩赐哦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保罗就讲了九种。那么讲到岂都是说方言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所以这里讲的异能都是神奇的恩赐，岂都是得恩赐治医病的吗？这也神奇，你看你们神医，这也是很神奇的。然后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？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今天圣灵的运动，许多人在里面的确得了很多帮助，结果弄来弄去就这几样，只有方言，只有翻方言或者医病都是神奇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灵所给我们的是有神奇的，也有所谓平常，那其实都是神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罗为着要纠正他们，为着要给他们看见到底在神的心目中是怎样的，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恩赐有大有小的，这个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方言感谢主，这是恩赐，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。下面他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是什么，他等一等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是什么，就是有个恩赐是比方言更大的，那么你们要求，意思你们要追求，要求更大的恩赐。那么恩赐是你可以得着，你不可也可以没有，但是问题你可以向他求，这个你可以羡慕的，就更大的恩赐是给你。不过呢，他讲到恩赐的时候啊，他立刻转了一下，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，我把一条路指给你们看。然后下面讲什么？讲爱。那为什么他要讲爱呢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，不错，这些恩赐在你手里，你怎么用它，这是路的问题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你就算是有恩赐，有许多恩赐，现在我不暂时不问说更大恩赐什么，现在我们要问说路在哪里，你怎么今天你怎么运用这个恩赐。这个一把刀放在孩子的手里会伤害自己，一把刀放在母亲的手里会做一盘，会做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要问说你怎么运用你的恩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二章讲的恩赐，第十四章讲到身体的运动的时候，基督身体的运动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保罗插进去那么一章圣经叫做爱。换一句话说，爱是忍耐，爱是这个恒久忍耐，爱是又有恩赐，爱是不嫉妒等等等等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爱呢？说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路，哪里就是最妙的路，哪里就是你知道怎么会运用恩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方言，你心中有爱，